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4, Session 2. 基督教伦理学第二十四章第二讲。这里我们要把第一大段神学争辩做一个结束。更明显的是违反第一条诫命什么呢？就是宗教多元主义。这个观点的主张乃是说，全世界的宗教和非宗教都是到真神那里的途径。根据这个观点，印度教的 Brahma、 回教的阿拉都是真神的不同的名字，注脚是 John Hick H-I-C-K God has many names， 神有很多不同的名字，1982年。但是第一条诫命要求我们专一的向上帝效忠，专一的爱他。我们看过，唯独的真神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天父，而到父那里的唯一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别无他名的。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必然是布道性的。圣经对传福音的定义，这个是指广义的传福音，包括培育的。圣经对传福音的定义就是教会的基本的工作。传福音不是表达我们对非基督徒的憎恨，有些非基督这样的控告基督徒的，传福音是表达基督的爱，向人提出警告，因为他们面对危险，向他们提供从罪中释放的道路。与宗教多元主义有关的错误乃是以为呢，上帝不会审判或者咒诅他所创造的任何的被造物的。但是这种的一厢情愿的对上帝浪漫的看法，虽然今天非常普遍，但是呢是不忠于圣经的。再次我们再说，第一条诫命呼吁基督徒要在这些的扭曲面前站立得稳，唯独站在敬拜唯独真神的那个立场上。本章的第二大段邪术或者是秘术 The Occult， 在本书比较早的地方呢，我引用过《生命记》第十八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我在这里再次的读出《生命记》十八章九到十四节。你到了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上帝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上帝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上帝从来不许你这样行。对行巫术的、法术的、邪术呢sorcerer, charmer, wizard 这些词，希伯来文那些字词的精准的定义是不容易判断的。虽然如此，基本上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信徒除了求告唯独真神以外，不可以从任何的人或者天使去追求超自然的帮助，特别不可以从这些算命的、占卜的人去寻求关于未来的 的知识。虽然迦南人的宗教今天已经消失了，但是今天搞占卜的算命的每个城市都有，而且很多，很多人去找星象学家、算命家啊、交鬼的灵媒 psychic mediums、 碟仙或者是灵应盘，或者那些自称可以去与死人啊交往的等等。就算自称基督徒的人，有的时候也去搞这些的迷信，作为啊对上帝不足够的关系的一个的补助品，或者呢因为他们不满于福音是那么的简单。我们引用的这段生命记第十八章的经文还有其他的经文呢，把这些邪术与虚假的敬拜连起来，因此呢在第一条诫命之下呢都是定为罪。这个列单里面第一项是儿女金火，就是把人活的人献上，这个是在神的律法上上帝所憎恶的。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不可使你的儿女金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上帝的名，我是耶和华。还有利未记第二十章二到五节，你还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总要致死他，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我也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洛，玷污我的圣所，亵渎我的圣名。那人把儿女献给摩洛，本地人若假装不见，不把他致死，我就要向这人和他的家变脸，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洛行邪淫的人都从民中剪除。这个呢是上帝所憎恶的，但是这个呢是在古代的世界里去向假神求情是一个很普遍的做法。但是在这个列单里面后面的一些的做法呢就没有那么明显的是邪教的仪式，比方说啊，用错误的方法去求知识，特别是求未来的事。上帝不单单禁止我们敬拜假神，也禁止我们去听信他们的先知的。参考利未记十九章第三十一节，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利未记第二十章第六节，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术的，随他们行邪淫，我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还有利未记第二十章的第二十七节，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或行巫术的，总要致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到他们的身上。所以在生命记第十八章这段的经文呢，他继续讲下去，就讲到上帝要为以色列民呢兴起真的先知啊。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五节，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听从这里根据上下文呢，不仅仅是听到一个人要讲的话，正如老英文的 hearken H-E-A-R-K-E-N， 它这里的含义呢乃是啊有这个信相信和顺服的心来听。参考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听啊以色列。因此生命记第十八章九到二十二节把两种不同的超自然的知识做出对照，那个是假的，那个是真的。他告诉今天的我们，我们只可以从圣经那里去找从神而来的带有权柄的指引。参考本书第十一章讲到圣经的足够性或者完备性。这段经文呢也不支持一种的反向的迷信， 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呢，他们会避免与任何的邪术或者行邪术的人有任何的接触。有些信徒呢，连看一看啊这个星象的啊，比方说报纸的星象栏，都会害怕，怕这样子被玷污。但是《生命记》第十八章本身是假设人对这些邪术有某一个程度的知识，至少摩西会知道这些什么事。不但如此，保罗告诉我们，他和其他的使徒呢，并不是不知道撒旦的诡计的。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我们必须要知道恶人的宣称的，在我们必须在某一个程度上知道恶人的宣称啊，至少要知道才能够拒绝这些的宣称，也对基督徒来说把他们的真相暴露出来。当然年轻的基督徒和不成熟的基督徒不应该浸淫在这些邪术的书籍和运动中，但是在教会里面总有一些的属灵成熟的人呢，需要注意这些邪术家在讲什么，在做什么，好叫他们能够对信徒们提供符合圣经的指引道。我在这里呢打一个叉，请各位参考圣经辅导网华人圣经辅导网，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张一平博士的做了很多这些的暴露出这些邪教的一些的资料的。好，我们继续正文。同样的，一般的来说，我不觉得我们应该禁止信徒去看那些与鬼或者巫术有关的小说和电影。就算今天的媒体对这些的邪术呢，都是正面的来表达的，看这种的电影不一定就是听信一个虚假的启示的。我再说，对不成熟的基督徒就有危险了，他们可能会被吸进去一个错误的世界观，因为他们可能过分的接触或者没有批判的去接触这些的书籍跟电影。但是基督徒若是在神的话上好好的扎根的话，就不必惧怕。在本书第二十三章我做过这种的论点，就是基督徒在新约时期的主要的准则，不是我们亲身的从邪恶分别出来，乃是要征服胜过邪恶。很多人会问，基督徒应该还是不应该庆祝万圣节 Halloween？ 我个人呢比较喜欢在那个时候庆祝宗教改革纪念日，但是 Halloween 这个字呢是 All Hallows Eve 的这个字的一个形式，就是在教会的年历里面万圣日的前夕，当中世纪的时候宣教士在欧洲劳苦的时候呢，教会就搞了一个假期来取代一些邪教的庆祝。在现代的西方社会， Halloween 万圣节基本上是一个对古代的异教宗教一种的嘲笑或者是愚弄 a mockery， 它不是邪教，乃是庆祝福音征服了胜过了邪教。我自己觉得这样庆祝万圣节并没有怎么样的属灵的危险，只要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们明白嘲笑愚弄异教和信奉异教之间是怎么样的不同。基督徒必须了解假神和邪灵对基督徒是毫无能力的，我们可以抵挡，就算是撒旦也可以抵挡，他会逃的。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 离开你们跑了。参考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节。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圣经并不宣称假的宗教里面毫无真理，信奉假宗教的人和信奉邪术的人在一种吊诡的情况之下是认识神，这个就是所有非信徒是这样认识神的。参考罗马书第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他们在上帝的普遍启示那里会对被造的世界获取很多的知识的。所以非基督教的宗教本身有一些的道德的准则是真的，参考本书第五章。偶尔呢，我们就算在这些假的敬拜的处境里面会找到一些有用的知识，比方说在一些行巫术的医学里面，一些的草药对医病可能是有效的。瑜伽若是从它的宗教的整个的氛围脱离的话，可能对松弛有一点的帮助。针灸还有五术都往往是对人的身体有帮助的，虽然他们的来源是深深的充满着宗教或者异教的世界观。我们必须要否认的是什么呢？我们必须否认假宗教是超自然的指引的来源，特别对未来的知识。在本书第十一章我指出，圣经是足够的完备的，不等于说圣经呢对我们所对人生所需要的所有真理都包含在里面，乃是说圣经里面包含了我们所需要所有的从神而来的话。意思就是说圣经是我们唯一的超自然知识的来源，我们还需要其他种类的知识的。这个从普遍启示和存在启示，就是说透过世界我们的五官观察，我们的理性和别人的帮助而来。我们必须要用圣经来考验这些比较低等的知识的来源，但是我们不需要一般性来说拒绝他们。从普遍启示而来的非基督徒的知识就是这种的比较低等的知识来源之一，我们不应该听信它，不可以把它当作是有权威的超自然的信息，但是我们就按照他们有什么的价值来用就是了。请注意我在本书第一章提过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在伦理学的目标不是尽可能越松散越好，就是说接受假宗教是另外一种的上帝真理的来源，不是，或者是尽可能越保守越好，就是说避免一切与假宗教有关的任何的事物，不是的，不是越松越好，不是越保守越好，乃是越合乎圣经越好。也就是说不要敬拜假神，也不要接受圣经以外任何的自以为是超自然启示的事物。